李斌良向楼内走去，边走边思考着今晚这顿饭的意义。显然，这是岳强发和谷泽安、武全精心设计的饭局。尽管意识到这一点，李斌良还是觉得岳强发拉拢人的手段很厉害。他不知不觉地靠近你，让你舒舒服服地和他贴近，成为他的人。可是他们为什么选择这种时候设这个饭局呢？是不是和当前的形势及自己的态度有关？难道自己示弱的表现已经传到他们耳中？那么是谁告诉他们的？高伟人、魏忠诚、武全，对，武全的可能性大得多。自己向他表示过，不再揪住林希望的案子不放了，也不再刻意追究自己上任之前的疑难案子，所以他们才安排了这个饭局。一方面是试探自己是不是真的软化了，另一方面也是借机拉拢自己，当然也包含一点威胁之意。那些照片和岳强发的一些话，不用说破，威胁之意就很明显。可是他们的能量既然这么大，为什么非要拉拢自己呢？他们可能不想承认，可是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对自己还是心存畏惧的。他们又为什么心存畏惧呢？显然他们害怕犯到自己手中，也就说明他们有罪行，害怕落到自己手里。他们需要把自己拉过去，成为他们的人，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有恃无恐了。想到这些，李斌良又产生了信心，觉得身上增加了力量，加快脚步走进大楼，走向自己的楼层，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可是就在他打开办公室的门，脚还没迈进去的时候，手机剧烈地响起来。拿出来一看，正是陈青的，急忙放到耳边，耳边立刻传来陈青焦急的声音：
李军，我出事了。
十分钟后，李斌良来到人民医院急救室，陈青正在一瘸一拐地走出来，脸上有一处明显的伤痕，好像是摔的，也可能是擦碰的。李斌良急忙问怎么样，陈青说还好，没有骨折，只是软组织损伤，养一养慢慢会好起来的。之后李斌良扶着陈青一边往医院外边走，一边听陈青讲今晚的情况。下班后，陈青又在局办公楼不远的街道旁拦住了谢蕊。谢蕊，走。谢蕊问他又干什么，他说还是去饭店一起吃饭。谢蕊说他不能再跟他去吃饭了，除非他答应他提出的条件。陈青盯着他的眼睛坚定地说，
我就是要告诉你，我答应你的条件，我马上着手联系会省厅、特警总队，如果回去有难度就去泾原市局，再不行就去别的市。对，如果你有什么好地方也行，出省也行，只要你在我身边，哪怕去天涯海角也没关系。
谢蕊显然被陈青的真诚打动了，他的眼睛出现了泪花，跟着陈青去了一家小饭店，要了简单的两个菜肴吃了起来。陈青觉得得到了他的心，心情格外激动。可是吃了片刻后，一直沉默的谢蕊却说了一句话，让他不安起来。他说，
陈青，你知道吗？你并不完全了解我。
陈青深情地说，我知道，可是这不影响我爱你，将来我会慢慢地了解你的。
可是
谢蕊慢慢说，
有些事一旦你了解了，可能会嫌弃我的。
这是什么意思？陈青抬起眼睛盯住谢蕊发问，谢蕊却不答反问。
陈青，你能保证知道了我的一切之后不嫌弃我，依然会像现在这么爱我吗？
陈青没有马上回答，因为他被谢蕊的话所吸引。他到底出过什么事儿？为什么要说这话？陈青想了想回答，
谢蕊，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之间必须坦诚，这是爱的基础。我答应，不论你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都会爱你，只要你能真诚地告诉我一切，那么一切我都可以接受。
谢蕊又垂下眼睛陷入沉默。
谢蕊，能说给我听吗？你到底出过什么事儿？是不是和林希望有关？你和他……
陈青，你不要再提这个好吗？
你说了实话，我就不再提他了。对，你和林希望好过，没关系。你这么漂亮，追求你的人肯定很多，你和谁处过都没关系。可是你的话让我不放心，你是不是知道什么秘密，有关林希望的秘密？谢蕊，你告诉我吧。你知道吗，这是李局长的一块心病，也是我的心病。对，如果我能协助李局长侦破林希望案件，然后再离开碧山，那多好啊。
不，臣妾，我就是为了躲避这个才要离开碧山的。
什么？这么说你真的知道林希望案件的内情？谢蕊，快告诉我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蕊紧张地说，
臣妾，我不能跟你说，你知道了会
什么？
会有危险的。
我不怕，你说到底是什么事？我知道了就有危险，说呀，谢蕊，求你了，到底怎么回事，跟我说说吧。
臣妾，你别太着急，让我考虑一下行吗？你让我考虑一个晚上，明天再跟你说行吗？
这好吧。陈青的讲述告一段落，李斌良的心忍不住狂跳起来。这么说，谢蕊明天就会讲出一切了。陈青，你做得很好，太好了，看来案子就要突破了。
可是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谢蕊身上一定发生过什么事，非常不好的事。
李斌良也有这样的感觉，可是会是什么事呢？虽然无法猜测，可是有一点可以判断，十有八九和林希望被害有关。不过明天一切就水落石出了。对了，光顾着案件了，忘了眼前的事儿了。李斌良问陈青，他这是怎么搞的？陈青告诉他，谢蕊说出以上那些话之后，就匆匆结束了晚餐，要回家考虑考虑。他要送她回家，她坚决不让，自己打了辆出租车就离开了。当时他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也拦了一辆出租车跟随他驶去。可是驶到一个偏僻的路口时，失去了他和乘坐的出租车的影子，就下车四处寻觅，半晌也没有发现。就在他结束搜寻准备返回时，忽然一辆轿车无声无息地出现，向他疾驶而来。他猝不及防，虽然靠着特警的身手勉强避开了来车，却摔伤了身子。
这不是交通事故，是蓄意谋杀，就是冲着我来的，想撞死我。
如果真像陈青描述的这样，那么是谁这么干的？为什么这么干？是不是和谢蕊有关？这又意味着什么？李斌良和陈青都想不清楚，二人不再讨论这事，因为一切明天就可以揭晓了。早晨起床后，李斌良就盼着上班时间快点到，盼着谢蕊出现。可是上班时间远远未到，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李局长吗？李局长，你行啊。我是谁？我是谁你还听不出来吗？对，你早把我忘了，现在你心里只有你强哥了吧。
李斌良这才听出来是胡金生，口气十分不好。说了好一会儿，李斌良才知道自己昨晚和岳强发把酒言欢之事已经传得满社会。胡金生在电话中说，他万没想到李斌良居然和岳强发勾结到一起。现在他不告岳强发了，而是要告他李斌良，一定要把他告倒。李斌良一时不知如何解释，只是问胡金生从哪里知道这事儿的。胡金生说他装糊涂，让他上网去看，连照片都有了，然后气愤地摔了电话。放下电话，李斌良急忙打开电脑，可是网还没上去，韩新成和玉明同时走进来，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他，然后就问起他昨晚和岳强发在一起都干什么了。玉明又来到电脑前操作了几下，显示器上就出现了公安局局长李斌良和强煤集团总裁岳强发把酒言欢的标题，而且有文字有图像。图像是李斌良在局办公楼外和岳强发握手，登上玛莎总裁的情景。看着电脑屏幕，李斌良心中不由感叹， 网络传播信息之快，越强发的行动之快，看来他的目的达到了。不用说，现在全局上下乃至社会上一定也对此事传得沸沸扬扬了。李斌良赶紧把门反锁上，小声对二人说了昨晚的经过，然后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他们拉我利用我，我也要利用他们麻痹他们。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但是林厅长说得好，重要的是取得最后胜利，没必要非得整天剑拔弩张的。听了李斌良的话，二人脸色才缓和下来。玉明对韩星辰说，韩局，我说的不错吧，这是李局的策略。韩星辰说，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可是心里就是不托底。对，即便这是个策略，社会影响也不好，对你的形象起负面作用。李斌良说，我知道，可是我觉得两相比较还是利大于弊。跟你们说吧，林希望的案子有希望。韩星辰和玉明一听都兴奋起来，急忙追问怎么回事。李斌良正要解释，反锁的门忽然被重重的敲响。李局长，李斌良局长在里边吗？这是谁？声音有点印象。李斌良急忙上前开门，一个完全没有料到的人出现在门口，程远，前省公安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哎呀，程老，怎么是您？您怎么来了？快坐，坐。李斌良急忙把程远往自己的座位上扶，程远也没客气，走过去一屁股坐下，冲看着他的韩星辰和玉明说，你俩出去，我有话跟李局长说。韩星辰和玉明对视一眼，急忙走出去，随手把门带好。没等李斌良问什么事，程远自己开口了，他指点着李斌良说，李斌良啊李斌良，你真让我失望，你不知道岳强发是什么人吗？怎么能上他的车喝他的酒？你给我解释解释，这到底怎么回事？李斌良无法解释，他稍稍想了一下说，程老，我也是没办法，你知道上次谭书记来把我训得够呛，还特别嘱咐我要跟岳强发搞好关系，我拖了这么长时间也没落实，现在是实在拖不下去了，请您老见谅。原来是这样，我说你不会和他同流合污吗？程远表情和缓了一下，又马上气愤起来，谭金玉他是什么东西，堂堂的省委常委居然和岳强发勾搭连环，我早都看出来了，他表面上有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实际上满腹男盗女娼，绝对是个伪君子。这么说我误解你了，在你的位置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过你心里可要有个杠，绝不能突破。程老，你让我发誓吗？那倒不用，别看我老了，看人还是准的。对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敢把话说得这么死吧？跟你说吧，是看书看的，这些年来退下来了没事儿，看了很多书，特别是看了很多古书，越看越有收获。对了，我还看了老的璧山市志、泾原省志，这才知道怪不得咱们璧山的名字叫璧山，也包括泾原省，过去可真是山清水秀啊，你看现在被破坏的成什么了，真对不起老祖宗啊。程老的话更勾起了李斌良的感慨，看来程老是个有见识的人，有时间一定跟他讨论讨论，只是现在不行。行了，不说了，你忙，不过你别听那套邪，我过几天去京都找省委陈书记谈谈你的事儿，也谈谈谭金玉的事儿，如果不顶用我就上北京找中央纪检委王书记去，谭金玉这种人怎么能当一个省的纪检委副书记？好，你忙着我走了，耽误你的时间了，你别送，你要送我跟你急，你放心呐，我腿脚灵着呢。程老说着起身向门外走去，李斌良不敢拗着他，只能跟到走廊里看着他离去，一股热辣辣的感觉从心底升起，李斌良的眼睛湿润了。什么叫一身正气？什么叫高风亮节？什么叫老干部形象？这一切都从这个远去的背影中显现出来。 李冰凉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从内心生出，并流向四肢百骸。办公室的门开了，玉明和韩星辰走出来，二人扭头看着程远离去的方向，凑过来。
这老干部可是一身的正能量，他是不是为了昨晚的事儿跟你发火了？
李冰凉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
冲着程老，我也要跟他们斗到底。
韩星辰说，
这就对了。李军，你刚才说什么？案子就快突破了，走到我办公室。
三人重新走进李冰凉办公室，把门关上反锁。李冰凉把昨晚陈青的行动告诉了二人，二人听到谢蕊的表现后都兴奋起来，分析着谢蕊知道什么，能说出什么。分析了一会儿，玉明突然说了句，
你们说能这么容易就取得突破吗？
韩星辰说，
这没什么怀疑的，咱们下了多大功夫啊。李局长通过陈青做了谢蕊多少工作呀？他们现在这种关系，谢蕊完全可能把心里话告诉陈青。
是这个道理。李冰凉赞同韩星辰的分析，可是上班时间到了，文书室的门却没有开，谢蕊迟到了。李冰凉有点焦急。陈青匆匆走来，敲了敲文书室的门，又走进李冰凉的办公室。
李局，不对头啊，谢蕊怎么还不来上班？我打他电话又关机。
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谢蕊的影子，手机还是关机。陈青焦虑地说，
李军，谢蕊会不会出事了？不能再等了。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谢蕊没来上班，通讯联络中断。李冰凉发出命令，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谢蕊，可是却没人知道谢蕊家住在哪里。玉明说，他过去打听过谢蕊住在哪里，齐寒湖敷衍过去，后来就没再问。再向办公室的其他民警了解，同样没人知道谢蕊的确切住址。再问谢蕊工作过的技术人员，有一个年轻的女技术员回忆说，谢蕊刚上班时曾对自己说过，她在毕院小区租了个住宅楼，可是已经3年多了，现在是不是还住在那里已经不清楚了。李冰凉立刻打电话给毕院小区的属地分局，要辖区派出所对该小区调查。陈青却说，
失去谢蕊踪影的地方是绿荫小区，和毕院小区根本不是一个方向，因而其还住在毕院小区的可能性很小。
果然，分局很快打来电话，经派出所调查，谢蕊到毕山市公安局上班最初的半年里确实曾在毕院小区住过，可是后来就搬走了，去了哪里没人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绿荫小区那一片就成了调查重点。李冰凉又给绿荫小区所属分局打去电话，要他们调查谢蕊是否在本辖区居住，重点是绿荫小区。分局很快反馈消息，经查，谢蕊确实住在绿荫小区18号楼318室。李冰凉立刻要带陈青、韩星辰等人前往，刚要动身，却又心中一动，给技术大队长许墨打去电话，要他带两名技术员一同前往。李冰凉等人乘坐两辆警车，很快赶到绿荫小区，发现这是个新建时间不长的小区。在责任区民警和小区保安的带领下，一行人匆匆来到18号楼下。保安打开楼道门，几人匆匆进入，顺着楼梯向3层走去。李冰凉一边走一边观察，感觉楼道又宽敞又干净，地面还镶着高档地面砖，感觉这片小区住宅楼确实较为高档。李冰凉悄声问责任民警，谢蕊所住的住宅是自己的还是租住的？民警告诉李冰凉，住宅主人的姓名登记的是谢蕊，应该是谢蕊本人的。一个问号在李冰凉脑海中出现了，这样的住宅下来怎么也得几十万吧，谢蕊刚参加工作3年，哪儿来这么多的钱？李冰凉看向陈青，陈青也是一脸疑惑之色。3楼来到了，大家停在一防盗门前，门上喷着318字样，这就是谢蕊家了。